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好，小朋友喜不喜欢看漫画呢？花姐姐小时候很喜欢看漫画，因为看漫画呢，好，不只是可以引发我们阅读的乐趣，而且也可以提升我们的理解力，并且呢，好，也可以呢，对于这些视觉的讯息呢，好，我们也可以知道怎么去处理啊，并且透过呢这些有趣的情节，然后也可以学习到一些科普啊、历史啊，或者是社会情绪的知识哦。所以呢，其实小朋友看漫画啊，真的还蛮多好处的，但是呢，看漫画的姿势还有时间呢就很重要。像以前花儿姐姐就是因为看漫画呢，躺在这个被窝里面看，后来就近视了，好有点后悔啊。所以呢，其实看漫画跟看书是一样的，这个坐姿很重要，然后呢，时间呢也必须要有节制哦。
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透过这个绘本呢，就是世界之最里面的内容呢，跟小朋友一起来分享哦。那今天呢我们分享世界之最这本书第三册，要讲到漫画家还有其他内容。那花儿姐姐呢先跟小朋友来分享这一篇，就是最早的漫画家，让小朋友认识哦。赫加斯是世界上最早运用漫画手法进行创作的作家，他的很多作品都是以辛辣的手法揭露了当时上层社会的丑恶面目，而面对下层社会则是多表示同情。1731年以后，赫加斯发表了他的作品《浪子生涯》，而1743年他开始用熟稔的绘画技术创作了由六幅油画组成的连环画。这套漫画呢，是他许多连环画当中非常著名的一套讽刺画，夸张的形象和情节，幽默风趣的手法以及辛辣的讽刺，使得赫加斯这一套的漫画家喻户晓，而人们在美术史上呢，把时髦婚姻评为最早的漫画，把作者赫加斯叫做最早的漫画家。好，所以其实呢，好，这个漫画呢，它也可以反映出呢社会里面的一些好样态。好，接下来花姐姐要分享的这一篇，就是讲到最古老的绘画啊。好，那花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最古老的绘画，远在2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后期，当时的人就已经开始在居住的天然洞穴里面创作了绘画。1879年，人们在西班牙北部的三塔德以东的35公里发现了阿尔塔米拉洞穴，洞里面有很多的壁画，这些壁画巧妙地利用了岩壁的起伏来描绘成群的鹿、马、牛这些富有感情的动物。法国南部的拉斯科洞区是1940年发现的，岩壁上画有很多的彩画，各种画呢是大小不一，其中以马的形象为最多，再来是牛、驯鹿、鸟等等，并且有一些粗糙的人像。而经过科学手段测定，这些画已经存在了1.5万年以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绘画。好，所以最古老的文字跟最古老的绘画其实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最古老的绘画。那接下来呢，花姐姐要分享就是作品最多的画家。哇，很爱画哦。好，他是谁呢？他是家喻户晓的毕卡索。花姐姐把这段读给小朋友听。作品最多的画家，19世纪末，西班牙诞生了一位伟大的画家，他的名字叫毕卡索。毕卡索出生于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从小就受了良好的艺术熏陶，他十分的热爱绘画，一生对于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各个艺术流派进行了探索。到了晚年，他又制作了大量的雕塑和陶器。毕卡索既有相当强的写实能力，又有极高的艺术造诣，是一位画法新颖、富于创新的大师。他的作品非常的丰富，在近80年的创作生涯当中，共创作还有设计了1885幅的油画，2.多万多幅的一个版画跟平板画，而素描是7089幅，以及呢200多件的雕刻还有陶器的作品，是世界上作品最多的画家。哇哦，真的很热爱，对不对？好，最后我们来看到这个肖像画啊，肖像画呢最名贵的也是小朋友应该会非常熟悉的蒙娜丽莎。好，那花儿姐姐把这段读给小朋友听哦。最名贵的肖像画，里奥纳多·达文西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他的杰作《蒙娜丽莎》给人一种销魂的力量。 名画《蒙娜丽莎》高77公分，宽53公分，而作于1503到1506年。这幅油画是世界绘画史上的永恒之作，它神秘的微笑已经是家喻户晓。达文西通过了细腻的笔触以及非凡的表现力，使人物的形象更加的生动饱满，既有现实感又不媚俗。而这幅蒙娜丽莎本来是为一位有钱的妻子呢所做的肖像画，但后来呢已经不仅是一幅人像写生，而是达文西心中完美的意象。1516年，达文西以1.2万里弗，这是法国的古金币的价格，把蒙娜丽莎卖给了法国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目前此画呢藏于法国巴黎的罗浮宫。从1962年12月14号到1963年3月12号，该画呢先后到美国的华盛顿跟纽约展出，轰动了全美。由于参观的人太多，据说呢展览会规定了每个观众只能够在蒙娜丽莎看2秒钟。根据专家的证实呢，蒙娜丽莎价值1亿美元，如此昂贵的画作让许多的保险公司头疼不已，因为如果接下了这笔生意，那么派遣安全人员的支出将会远远高出保险费的收入。
没有任何的原因。
哇，小朋友，我们刚才呢讲到了最名贵的肖像画，哇，蒙娜丽莎好贵哦。好，其实呢蒙娜丽莎每一年哦它都吸引好多人去这个罗浮宫去参观哦。好，那其实除了蒙娜丽莎之外呢，其实也有很多很好的这些作品，像比如说圣母像。圣母像呢哈也是非常受欢迎的。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呢就是被偷最多的好这个绘画的作品。好，花姐姐呢就把这一段读给小朋友听哦。被盗次数最多的绘画作品，林布兰1606-1669是17世纪荷兰最杰出的艺术大师之一。一生中画了大量的肖像画，最擅长的就是表现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而喜欢描绘情节以及塑造形象，画面丰富变化。林布兰创作的雅各三世的肖画创作于1632年，是世界上被盗的次数最多的绘画作品，从博物馆被偷的次数不下四次。有一次他是在从自行车的后座上面被发现的，还有一次他是在墓地的长条凳下面被发现的。每一次他被偷之后就被不知名的人还回来，因此没有人受到偷画的指控。他在光线运用方面独具匠心，常采用聚光的效果来突出作品的主题，而善于运用明暗法、厚涂法来刻画形象，表现真实性。林布兰早期采用的是尼德兰的传统画法，用白色的胶底画布，而暖的棕色去画素描轮廓。后来因为受到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明暗处理的一个启发，采用了灰色的底子，用深棕色画素描。他在作品中经常运用暗的背景与受光物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给观众既强烈醒目又和谐统一的印象。好，这是呢林布兰的这个绘画的一个风格啊，没想到他的画常常被偷。好，讲完绘画之后呢，花姐姐跟小朋友来分享关于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好，那这一篇呢讲到最著名的电影的项目，好，就是奖项。那花姐姐把里面内容读给小朋友听哦。最著名的电影奖项，世界上最著名的电影奖项是设立在1927年的奥斯卡金像奖，它的正式名称就是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每一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一次，继一个世纪以来一直享有盛誉，经久不衰。而它在反映美国电影艺术的发展进程和成就的同时，也对世界许多国家的电影艺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1929年2月18号，第一届的金像奖得主产生。同年5月16号，隆重的颁奖仪式在好莱坞的罗斯福大饭店举行，到现在已经举办了非常非常多届。凡是上一年公开发行的影片，都可以参选奥斯卡金像奖。好，但是因为现在呢，好，这个很多的平台都播出了一些电影，甚至呢是制作一些电影，像 Netflix 呢就制作很多电影啊，所以其实对于奥斯卡金像奖的这个颁奖也有很多的一个冲击哦。好，接下来呢，花姐姐来介绍第一个国际的电影节。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电影节是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1932年8月6号。而此后呢，每一年8月底到9月初，在意大利的威尼斯电影宫呢举行。它的宗旨就是希望能够通过电影节来提高电影的艺术水准，促进电影工作者的交流跟合作。后来人们就把它叫做国际电影节之父。奖项呢有金银铜狮奖。1992年，中国导演张艺谋他执导的《秋菊打官司》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金狮奖。除了评选还有奖励优秀的影片之外，威尼斯的电影节期间呢，还会放映大量的观摩影片。在举办电影节的同时，还会举行各种各样的讨论会以及纪念活动。
Hey.
好，小朋友，今天呢花儿姐姐在自我探索时间跟小朋友透过了世界之最呢介绍了好多的这个绘画。其实其中呢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啊。其实不要说蒙娜丽莎的微笑，平常呢微笑对我们来说就很重要，因为微笑呢其实可以提升我们的身心健康，还有它是我们人际关系非常棒的工具哦。因为啊它会释放我们体内的多巴胺这种快乐的激素来舒压，然后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所以呢好，这个微笑呢被证实可以延长寿命哦。而且微笑它是有传染性的，它可以缩短呢人际关系的距离，也可以传递呢友善跟温暖。所以呢花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啊每天呢都可以试着跟自己微笑一下，也跟你身旁的人微笑哦，因为微笑是一种成熟的展现。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